感谢主，让我们再一起来，再一次在主日的早上，我们一起来到主的殿中，一起来敬拜主。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是大家知道奥运会什么时候开吗？8月份，就是下个月了，对吗？那你能想象参加奥运会的这些运动员现在正在做什么吗？正在这个闭关训练，在操练身体，对吧？那如果我们的主下个月也会来的话，你说我们基督徒应该做什么呢？就要操练敬虔，对的。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这个信息的主题是操练敬虔，做基督的好工人。我们看读，先读一下经文，提摩太前书的4章6到10节。我读一句，弟兄姐妹读一句好吗？提摩太前书4章6节，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侍的善道上得了教育。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为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
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配服的。
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感谢神。我们把这个4章8节我们背一下好吗？大家再读一遍，然后我们看能不能背下来。预备起。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好，大家背下来了吗？没问题哈。我们试一下。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为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非常棒。好，我们这一节经文呢是来自于这个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呢，它是教牧书信中的一封，是保罗写给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的。那总共是有两封信，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那么教牧书信的话还有一个提多书。那这三封教牧书信啊，对我们这个教会的建造是非常的宝贵的。那保罗是当时是在罗马的监狱第一次囚禁的时候被放出来，在再次入狱之前，在马其顿的时候给这个提摩太写了这封信。这个时候提摩太还在以弗所，那保罗是派提摩太到以弗所来牧会，派提多呢到克里特岛去牧会。所以呢，这个时候提摩太的年纪大概是35岁左右，非常的年轻。那么所以呢，在牧养的经验上呢也不是很成熟，所以保罗就写了这封信来教导他。同时在以弗所这个教会啊也有很多的异端，所以呢保罗在这封信里面就要教导提摩太怎么来对抗这些教会里面的这些异端，同时呢也教他怎么样来牧养教会，同时也教导他作为这个基督的工人的话怎样来操练自己，怎样操练自己的敬虔。所以这个我们看一下，这刚才是历史背景，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上下文的背景。我们这节经文是4章6到10节，对吗？所以在前面的时候，在第一章的时候呢，保罗就介绍了什么是假工人、假师傅，那什么是真工人。那接下来他就介绍了这个代祷，介绍了这个监督和执事，怎么选，有什么样的资格。再下来的话就是这个3章16节，敬虔的奥秘。敬虔的奥秘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 又被天使看见，被传于万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到荣耀里。这个就是这个保罗他讲的这个敬虔的奥秘。那么在四章的一到五节，那保罗介绍了这个假的敬虔是什么。所谓假的敬虔呢，就是说他们要敬戒嫁娶，又要敬戒食物，有一些这个苦修的东西在里面。保罗接下来就在我们今天这一段经文里面就介绍了，要我们要操练真的敬虔，什么是真的敬虔。然后在接下来的十一节第十六节里面介绍了我们如何操练这个真的敬虔。所以呢，这个是提摩太前书的一个上下文，那主要是围绕这个在以弗所当时的时候呢，它是一个异教的一个城市，里面有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异教，其中有一个神庙叫亚迪米神庙女神。所以呢，还教会里面也充斥的来自于犹太的或者是类似于诺斯底主义的一些异端。所以呢，在保罗看来，这些呢都是假的敬虔。所以保罗认为有必要要告诫提摩太什么是真正的敬虔，为什么要操练敬虔，如何操练敬虔。所以呢，这是我们今天学习的信息。我这里有一个题目叫做基督的好工人。那么谁是基督的工人？我们可以顾名思义哈，保罗派提摩太去牧会，那么当然呢他是教会的牧者。我们想呢，教会的牧者啊、长老啊、执事啊、同工啊，都是基督的工人，对不对？那我们其他的人是不是基督的工人呢？是的。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的家里头，在我们属灵的下一代，我们的教养上面，我们就是我们的儿女的牧者，对不对？所以呢，还有当我们这个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经常说我们传福音就是牧道友我们信主了，他们就是我们属灵的儿女，那么我们也要去知道怎么样去牧养他们。那么从这两个意义上来讲的话，我们今天在座的我们都是基督的工人，对不对？大家同意吗？是的哈。所以呢，今天这个信息呢，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是非常重要的。我把这一段呢分成三部分。六到七节呢是保罗告诫提摩太你要在敬虔上操练自己，八到九节呢就告诉我们为什么要操练，那么第十节是我们这个敬虔的目标，当然十一到十六节里面会告诉我们怎么样来操练，或者是整本的提摩太前书或者我们整个的教牧书信，这三封书信都是告诉我们怎么来操练敬虔。但问大家一个问题，什么是敬虔？像神一样，对，这个从这个英文单词看起来是这样的，像神一样，或者是敬畏虔诚，对不对？那在古希腊的这异教的文化里面呢，这个词呢是非常常见的，他们经常用在这个比如说亚迪米神庙里面，对这个神，希腊有各种各样的神，所以呢在他们的这个对这个神的话，他要有一个敬虔的一个态度，也就是说对这个神明的教导，对这个人的话，他都非常的这个恭敬，非常的敬畏。但是保罗呢，其实在新约的其他的书信里面，这个敬虔这个词是用的比较少的，但是在教牧书信里面是经常会出现，包括彼得后书。他为什么会出现呢？那其中有一个背景，就是说新约的这个彼得和保罗，他们就是故意要强调一点，你所谓异邦的异教的敬虔不是真正的敬虔。所以呢，那么什么是真正的敬虔？在这个第四章的第六节，保罗就说了，要在真道的话语和善道上来教育自己。这个呢就是这一节里面他讲的敬虔。那我们再看他的这个上下文，在保罗在三章十六节里面特意的提到什么是敬虔的奥秘， 我们知道他为什么会提到这个奥秘呢？奥秘的话，就有点当时那个时代的话，有点像那个诺斯底主义，他们认为只有知道真知识的人才能够得救，也就是所谓的奥秘。所以保罗在这封信里面就针锋相对，告诉他们所谓金钱的真正的金钱是什么，金钱的奥秘是什么，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来救赎我们，然后呢复活，又是在升天，在天上替我们祈求。这是保罗告诉我们金钱的奥秘，也就是福音，真正的福音是什么。另外呢，保罗也在提摩太后书三章第五节也告诫我们，经常我们说有看到有很多人是有金钱的外貌，却背了金钱的实意。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啊，这个金钱的话，它分两个部分，一个是说你外表上这个人们是可以看得到的，是你的行为；还有呢，是你里面别人是看不到的，只有神才能知道，是你里面的这个心意。所以呢，我们这个金钱这个两部分呢，每一个都不能少。如果你只是说有金钱的外貌，却背了金钱的实意的话，也不是真金钱。这里面所谓的金钱的实意啊，它的原文是 the power of godliness， 也就是这个福音的大能。我们知道福音的大能是什么呢？我们知道一个人信主之后，是在他身上会有一些生命的改变，对不对？所以呢，这个金钱的实意是讲，就是说这个你这个金钱这个福音，它能不能够改变一个人的生命，能够改变你里面的生命。只有你里面的生命改变了，你才会有接触圣灵的果子，才能够让周围的人能看到你这个金钱的外貌。所以保罗又一次提醒我们说，真正的金钱啊，是离不开我们生命的改变的。如果我们只像这个法利赛人一样，我去遵循一些规章一些规条，我们去做去行，但是我们的内心没有改变，那还不是真正的金钱。那就像这个保罗说的，你我们徒有金钱的外貌，却背了金钱的实意。所以呢，这个呢就是保罗所讲的真正的金钱。那接下来我们看什么是操练了。操练很简单，我们都知道按照字面的意思嘛，就是锻炼，就是这个应该是希腊文里面用在运动员身上的一个词，也就是说运动员要参加体育比赛的话，他经常的锻炼要操练自己。那保罗在这里讲的这个操练金钱，显然是借用了这么一个词。那么操练身体呢，益处还少，对不对？只是让我们的身体有益处，但是我们操练金钱的话，是凡事都有益处。那么什么叫操练呢？操练金钱呢，我们刚才说这个所谓的真正的金钱，实际上就是保罗讲的真正的福音是什么。真正的金钱呢，就是要知道，就要认识神。这个所谓的认识神，是说不是亚迪米神庙里面的女神，不是希腊里面的宙斯各种各样的这个假神，我们要认识我们真神是谁。第二个呢，我们也要相信他，也要信靠他，同时也要经历他，最后我们要彰显他。那我们经历了这个神的同在，经历了圣灵的大能，我想我们每个基督徒在我们信主的时候都经历过这个圣灵的能力，让我们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让我们知道自己这个是一个罪魁，我们这个离这个新人，我们离这个神的要求差得很远。所以我们经历了圣灵的能力，我们才有了一个生命的改变。有了生命的改变之后呢，在我们的这个生活中就会有着这个圣灵的果子结出来，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彰显神。这呢就是操练金钱的一个意思。我们再看以弗所书六章里面也提到，神赐给我们一个全副的 军装，对吧？我特意把前面这个拿起这个两个字要这个着重画出来，为什么呢？因为神赐了我们各样的这个军装，各样的武器，但你不拿起来，你不操练，你也不会用，对不对？你真正到了这个属灵的征战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就没有武器可以用了，或者用的不熟练，这样的话你属灵的征战可能就会成为一个就不会得胜，对不对？所以呢，我认为这个拿起也体现了这个要操练进前的这个意思，也就是说我们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这些军装是什么呢？大家一起回忆一下好吗？第一个是要用真理做束腰的带子，对吧？我们知道这个举重运动员为什么要束腰，是因为你束起来的时候你的力量会更大，所以这个真理呢会赐给我们力量。第二个是用公义做护心镜来遮胸。第三个是用平安的福音穿在脚上。第四个是信德做藤牌来挡住恶者一切的火箭。第五个是把救恩当作头盔戴上。最后一个，圣灵的宝剑就是什么？就是神的话。所以呢，这个今天我们这节这个操练的中心的话，也是这个神的话语，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的祷告。所以啊，只有经常的操练这些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些武器，我们才不会说书到用时方恨少，我们才不会说在属灵的征战面前我们会觉得不会觉得这个没有武器可以用，或者用的不熟练。这就是操练的含义。那接下来我们要问一下，保罗在这里提到说我们要操练敬虔，那我们想一想为什么要操练敬虔啊？当然上下文会告诉我们，因为操练身体益处比较少啊，所以我们才要操练敬虔嘛。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为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个直接的上下文会告诉我们说有益处，所以你要操练敬虔，有应许，所以你要操练敬虔，对吗？大家觉得这个还有其他的原因吗？因为保罗的教导也这个很直接哈，就因为对我们有好处嘛，所以我们要做。还有呢？还有我们不要忘了这个提摩太，我刚才介绍这个上下文的时候，这个以弗所这个教会里面或者他所在的这个城市啊，有很多的异端，对不对？我们知道哪些异端，第一章里面他提到了这个无穷的家谱，还提到的要做律法的教师，这个看起来就是犹太教的一些异端进来。那么在第三章的第四章的一到五节里面也提到了要禁止婚嫁，禁戒食物，这个看起来有点像诺斯底主义的苦修。甚至在第六章的最后一节里面有提到这种学问呢，就是指这个知识，就是诺斯底主义的知识。所以我们看到呢，它的一个大的背景是什么？是这个以弗所教会里头有各种各样的异端。所以呢，保罗这个写这封信的目的就是要告诉他，我们要操练敬虔来打一个属灵的战争，对不对？所以第一个原因应该是打仗用的，对吧？就像这个以弗所书介绍的，神赐给我们全副的军装，赐给我们干什么呢？要做属灵的征战。所以这个第一个目的是要打那美好的仗。我相信第二个大家也就知道了，对吗？提摩太后书的二章七节里面是保罗在要上天家归天家之前说的三句话。第一句话是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第二呢，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所以我们看这个整个的教牧书信，我们综合起来看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归纳为这三个操练敬虔的原因。第一个是要打属灵的战争，第二个呢 要告诉我们知道怎么样走我们这个属灵的道路。第三个呢，是要持守我们所信的真道。好，我们一个一个来看一下。第一个是打美好的仗。我们刚才介绍了这个提摩太所在的这个以弗所教会里面所看到的一些异端，对吧？诺斯底主义啊，犹太教的。实际上我们在现在在末世的末时也有很多的异端，比如说东方闪电，他就说这个基督会再次再来的时候就是一个女基督，东方就闪电从东边升起嘛，就圣经里面的一节经文，这个东方就是在中国，就是在大陆会出来一个女基督，他也不认三位一体的神。那东方闪电啊，我在上海的时候也接触过，不叫接触过吧，看过他们的写的书，就是说我们去探访一个姊妹的时候，他们家里头就有一本这个东方闪电送的书，而且他们呢专门去找基督徒来传东方闪电，而且经常就把很多的弟兄姊妹就裸过去了，因为他们经常有也像摩门教一样，就两个人一起，知道你是基督徒的话，他就会到你家里去探访，然后呢就会经常过去，就一直直到就是说把你裸去为止。另外一个呢，我的一个亲戚啊，我太太的一个姑姑，年纪大概70多岁，在农村，也被这个东方闪电裸过去。大概有3-4个月吧，他就离家出走，要出去就是专门去传福音之类的。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个东方闪电这个异端啊，在至少在大陆的话，它是有很多的对教会有很多的伤害。那所以教会呢对这些异端也是非常的警惕，非常的谨慎。另外一个异端可能大家也听说过，叫安息日会。安息日会应该是从美国传到大陆的。那我们教会也有一个姊妹，就是说后来是被这个安息日会啊给裸过去。那这个姊妹是非常追求的一个姊妹。那她是怎么接触到安息日会呢？因为她在网上，她很追求，她要读各种各样的书。那么在网上他有一次找资料的时候正好就找到他们的一个网站，然后他读但以理书，读这个启示录，他读不懂的话，他就跟这个网站上的这个相关的人联系，那人家就很热情啊，就派了专门从外地派了一个姊妹来专门过来跟他住在一起啊，就陪他读圣经，每天跟他在一起，早晨一起灵修，然后呢这个专门读这个很难懂的这个经文，读这个但以理书，读这个启示录，还要讲这个圣经的饮食，就是我们吃饭要在旧约的各种的吃法，什么样的东西我不能吃。那我们也去探访这个姐妹，就是说姐妹就是说还给我们传，还给送给我们很多这个安息日的会的书，所以我们想把他这个再劝回来的话好像也不是那么容易，所以我们也是一直是为这个姊妹来祷告。所以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在我们当代的话，就像提摩太所在的这个以弗所教会一样，我们也是有很多的异端，是不是啊？特别是这个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在犹大书里面我们也经常会看到也会有这样的教训，有这样的教导，说我们不要走该隐的道路，也不要走这个巴兰的错谬，对吧？最后还有可拉的一个背叛。所以我们在这个特别是在这个教会的末时，我们就要一定要知道什么是纯正的福音，什么是真正的敬虔，有了这些这个正确的教导，我们才知道什么是错误的，对不对？所以说圣经有人有的牧师教导说，我们怎么样防范异端？ 我们把所有的异端都一个个列出来，我们告诉他这个是异端，那个是异端。其实这个还不是最好的办法，最好的办法是什么？把正确的福音，把这个真正的敬虔、真正的真理教导给大家，这样的话大家就会有这种属灵的装备，有这种属灵武器的装备，我们就能够分辨异端。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第二个呢，我们说这个属灵，第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显然是跟魔鬼撒旦在征战，对吗？第二个，实际上呢，这个属灵的征战还要对付我们自己里面的老我，对不对？像保罗自己也说，他真是苦啊，身上有两个律在争斗，他立志为善，由不得我。那么谁可以来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只有靠耶稣基督，只有靠我们不断的这个操练敬虔，让我们真正的认识神，认识基督，认识他在我们身上的大能，靠着这个圣灵的能力，我们才能够胜过老我，让这个新的生命不断的成长。还有一个征战的话，我没有写，大家能知道是什么吗？是什么？再大一点，世界，对的，就是我们上次讲的以弗所书，我们说压在我们身上的三座大山啊，一个是撒旦，一个是老我，还有一个就是世界。我们知道这个爱世界的人就不爱神，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如果真正的基督徒啊，是不配，这个世界上不配有的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客旅，我们是暂居的，我们的家乡不在这地上，我们家乡在这个天上，在天上有一个美好的家乡，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呢，有了这个操练敬虔，拿起这个神所赐给我们的全副军装，我们就可以打好这个美好的仗，我们就有把握打这样的仗，我们就有机会，我们就有能力做一个得胜者。这是操练敬虔的第一个原因，打属灵的征战。第二个呢，是要操练敬虔，是让我们能够走好天路历程和我们这条信心之路。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操练敬虔是有很多的益处的，凡事都有益处。什么是凡事啊？就是万事，所有的事，这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今生和来生的事。那什么是今生和今生的应许？什么是来生的应许？在英国的一个大的布道家斯布珍，他在1789年专门就这一节今生的应许有一篇讲章，专门讲了一篇讲道。斯布珍告诉我们说，这个今生的应许，他不是说我们基督徒，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就有一定会有健康，身体的健康，一定会有财富，就一定会有地位，不一定。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今生的应许呢？司父真告诉我们说，是第一个，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得的真正的平安，对吧？我们借着这个祷告祈求，那么神就会赐给我们出乎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这个出人意外的平安。这个平安是来自于神的，来自于基督的。那有了这样的平安，我们不管我们的这个处境如何，顺境也好，逆境也好，我们都会有一份平安在里面，而且这一份平安是谁也夺不去的。第二个呢，喜乐。我们知道这个健康不一定给你喜乐的，你就问一个这个不缺胳膊也不缺腿的人，他很健康，你问他这个喜乐吗？幸福吗？不一定，对不对？财富也不一定给我们带来喜乐，名声和地位也不一定给我们带来喜乐。那我们真正的这个喜乐是来自于神的。威斯敏斯特这个信教理大教理问答第一条告诉我们说，这人生的目的是什么？首要目的就是以神为乐，是吧？ 对，追求神。那么如果我们真的是与神同在的话，我们就会有这一份喜乐。那么这一份喜乐的话，无论是在什么的环境中，我们都会有这份真正的喜乐。所以这也就是说，我们看就世人经常看这个基督徒，我至少我出信的时候啊，我就能看到，就是说这个在我身边的基督徒的这些榜样，我就看到他们无论看到什么时候，他脸上总是一股笑容。这股笑容你能感觉到啊，他是发自内心的，他不是装的，他不是说看到我这个还没有信对吧，我要给你表现出来我们基督徒是多么的喜乐，跟你笑一笑，老是跟你笑，不是这样的。他真的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喜乐，就是给我一种传染。我就相信这个就是他生命内在生命的一种外在的表现。这个呢也就是我们今生的应许。那司布尊提到的最后的一个今生的应许是说，我们不会在乎这个人的判断。我们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经常会很在意人家的看法，对不对？我们会在意父母对你的评价，这个我们身边的人对你的评价，你这个同事对你的评价，你的上司对你的评价。但是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知道只有谁才能够论断我们，这谁才能够判断我们，只有我们的主，对不对？等将来我们见主的时候，我们在主面前来交账。所以我们不论做什么事情，我们不是为人做的，我们是为主做的。我们看人不是看主。这是司布真提到的，我们基督徒在今生的应许有这三点。那么来生的应许，那么很简单，我们会见到新天新地。那么当末日审判的时候，什么样的人会是山羊，什么样的人是绵羊，对吧？在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那么真正的基督徒的话，就能够在新天新地里面与神同在，永远的同在。那么不幸的呢，就会有经历第二次的死，会抛在火黄硫湖里面，就会永远与神隔绝。这是来生的应许。那这里我们想做一个有一个李天恩牧师的一个见证。李天恩牧师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吧，听说过的举一下手好吗？大概一半一半。李天恩牧师呢是大陆的一个老的传道人，他应该是今年的5月3号刚刚回天家。他是河南人，他的这一生啊，就是总共服侍主大概50多年。2003年的时候，也到芝加哥来参加世界这个福音大会。那么他的见证呢，我主要是想提两个字，一个是路，一个是忍耐。第一个是路啊，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的一生，我们就像跑马拉松一样，对吧？就是一条天路。那么我们经常会问，就是说我们的路在哪里？敢问路在何方？你知道我们路在哪里吗？这个路是我们自己选的吗？希伯来书12:1告诉我们说，要放下重担，脱去罪，诚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这个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是神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神替我们来选择的，是神为我们来预备的，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说我们到底走哪一条路，我走40的路还是走基督徒的路，实际上我们要来问神，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神对我们的带领是什么样，我们每一个人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路。所以呢，在圣经里面保罗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他的这一生这条他的路好像是一条不归路，也是他一条身不由己的路。我们知道他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被这个耶稣再次现这个大光临到他，那么他就被呼召做了外邦人的使徒。那么在安提阿教会的时候，也是靠着圣灵，向圣灵祷告，圣灵让他们到这给外邦人传福音。那么在亚细亚传福音的时候呢，他又听到这个马其顿的呼声，要只能够向欧洲去传福音。那最后呢，圣灵就是说要提醒他，这个回耶路撒冷有危险，那么他还是回去了。然后最后是到了罗马，对不对？所以他的这一生啊，都是这个圣灵在呼召他，圣灵在提醒他，他前面的路应该怎么走，在 每一个关键的节点上。那同样李天牧师也是这样，我看了他的见证，我也有机会，就是我们在上海的教会也请他做过两次的见证，我在他的身上也看到了他怎么走自己的路。首先呢，他在解放前，他在读大学的时候被呼召去读神学院，那么这是第一条神呼召他走什么样的路。第二个呢，在1950年杭州神学院毕业之后，他有机会到英国去继续读神学院进修，护照都办好了，然后呢他祷告，那圣灵告诉他你不要去，就留在这个大陆来传福音，所以他就把护照给退了。那么这个显然也是神对他的第二次的一个带领。第三个，他也讲了一个见证，说他有一次东北的教会邀请他去布道，那么圣灵告诉他说你可以去，你要去，但是你不要讲话。他就听不懂了，他说要人家开布道会请我去，我大老远我跑过去，我不讲话是什么意思？结果去了之后，那就说人家还是催着他讲话，他说这个神不允许我讲话。正说着，外面好像就是说有政府的人要过来要查他们，说这个人太多了，在聚会在干什么。他说你看到了吗，就说神不让我讲是对的。所以呢，他就在那边在派出所待了3天就给放出来了。甚至呢，我们教会邀请李老弟兄过来到我们教会做讲道的时候，他也不是说马上就答应，他说这个好，我下个礼拜有空我马上过来，或者下个月有空，哪一天哪个礼拜天有空我可以过来，我看看我的日程表，对吧，哪个地方空了我给你填一下，不是这样的。那李天牧师他回答说，对不起，就是说我要向这个神向圣灵祷告一下，我看是不是能够来，然后我在第二天或者过几天再给你答复。所以从这一件事情上，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基督徒啊应该走什么样的路，我们都要操练敬虔，我们都要来到这个神的面前来求问，对吧。大到我们人生中的每一个关键的节点的选择，小到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件的小事，我们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求问。第二一个关键字要忍耐。我们知道我们走的这条路啊，它是一条不寻常的路。我们看过这个《天路历程》这本书上，我们看到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在这一路上会碰到各种各样的试探，对不对？而且教牧书信里面也告诉我们说，操练敬虔的人将来也会受迫害，我们会为义受迫害。那耶稣要为了这个福音他上了十字架，那么保罗为了福音他殉道了。那我们这个现代的基督徒，虽然我们在现在的环境里面我们不一定殉道，但是我们为了福音的话我们也会受苦。那么在这各种各样的试探，在各种各样的这个苦难中，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只有操练敬虔，我们靠着这个神给我们的信心，存着这样的一个盼望，我们存着这个忍耐，我们才能够走完这一条天路。好，最后第三个原因，操练敬虔的第三个原因是要我们持守所信的道。在提摩太前书6:20，保罗教导提摩太说，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因为保罗这个在这个属灵的传承上，这个保罗是就提摩太是保罗一个属灵的下一代。那么同样的，对于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基督徒，我们每个人的家里都有属神的儿女，都有我们自己属灵的下一代。我们是不是能够保守住所托付给我们的真正的纯正的福音给我们的下一代？那么我们是不是会等他们这个高中毕业上了大学，有没有可能就会流失，就会失去这个纯正的信仰？这些都是很有可能发生的。所以我们在座的各位也需要保守所托付给我们的这种福音。我们看一个王志明牧师的一个见证。 王志明牧师的话可能大家没有听说过啊，有没有听说过？没有啊。他王志明牧师是在最边上的这一位，你看他带的这个像苗族的，他是苗族人，应该带的像少数民族的这种这个包头巾哈。那么这个建筑是英国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在它的西门上面呢，他住了20世纪的殉道者。那么王志明牧师是唯一的一位中国人。那么在旁边的这一位啊，是太平洋岛的这个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一个殉道士，他是被日本侵略军在侵略太平洋的时候，靠近澳大利亚北部、印尼的东部，这新几内亚这个岛，那么日军就把这个岛上的300多位这个传教士就全部都枪决了，所以他这个是其中的一位殉道士。旁边的这一位的话是一位巴基斯坦的姊妹，那么他因为巴基斯坦是穆斯林的一个国家，他因为这个基督的信仰，他就被人谋杀了，那么凶手是谁都不知道。在旁边这个相信大家应该能知道，是德国的一位殉道者，叫彭霍费尔，大家听说过吗？听说过啊，他写过叫做门徒的代价。那么他呢，他是在死于这个希特勒的，在1945年刚刚在解放之前的前，就是说解放德国，苏联红军解放德国前几天，他被这个希特勒这个纳粹分子处决的，也是因为信仰。所以呢，这个是在1998年，这个英国女王，就把这个20世纪10位的殉道者，在那个雕塑在这个大教堂的西门上面。王志明牧师呢，他是苗族的一个牧师，那么他从小是在内地会的一个教会学校里受教育，然后毕业之后在这个教会学校里面当老师。那么解放以后呢，所有的外籍的传教士都必须要离开中国，所以呢，他就负责了这个云南武定县的那边的教会的总的负责人。那么在文革期间，在文革的期间啊，那个时候要搞这个文革文化大革命，其中有一个口号叫三忠于。第一个忠于要忠于毛主席，第二个忠于是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这个无产阶级这个专政的路线。那么王志明牧师呢，他说他不能做这样的事情，这是圣经上所不允许的，所以呢，就因为这件事情，他就被坐到监狱里面。4年之后，在一个万人的这个批斗大会上被枪决了。那么在1980年得到了一个平反。从王志明牧师的这个身上，我们也看到持守所信的道它是有代价，就像这个彭霍费尔他写的那本书做门徒的代价。我们有的时候为了信仰，我们有的时候会失去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殉道者。那么在现在的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可能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但是我们为了坚定自己的信仰，持守自己的信仰，我们也会有一些损失。我记得是哪一个州刚刚是同性恋这个宣布合法的时候， 有一个花店的老板，他是说我不给不给这个同性恋的不卖给他们鲜花，结果当局就起诉他，结果他这个要罚款，罚2000美金还是多少，他这个生意就做不下去了。所以举这个例子的是想说，持守所信的道不是我们嘴上随随便便就可以说的。也许我们现在坐在这里，我们可以说我一定能守得住，就像当年彼得说的，我怎么可能不会认耶稣呢？我肯定会认你的。但耶稣告诉他说，这个鸡叫之前你会三次不认我。所以当我们在遇到这个环境的时候，受到逼迫的时候，我们才能看出来我们一个人这个信心真正持守的怎么样。好，这个第十节呢是会告诉我们操练敬虔的目标，因为保罗告诉我们指望在永生神我们的救主。我们经常说这个指望提到这个词，我们就能够想到三层意思。第一个是说我们养了孩子，我们就指望全在孩子上了，养儿防老，对不对？我们对他身上有一种期盼，对他的将来有一些期盼。第二呢，我们就觉得这个指望都在我们永生神的救主，也就是说我们会有一个信靠的感觉，对吧？我们能靠得住，我们的这位神是靠得住的。第三个呢，提到这个指望是说现在我们还没有得到，对不对？我们这是将来的事情，既然你指望的话，我们还要耐心的等候。所以这个是指望的三层含义。我们提到这个操练敬虔的目标最终是要得着基督，我们要更像基督。在腓立比三章的八节告诉我们说，保罗说他为了基督已经抛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所以我们的操练敬虔的目标也是要得着基督，也是要更像基督，这是我们的一个终极的一个目标。那接下来的一个问题说，既然有这个操练敬虔的必要，有这个三大的原因，那么接下来我们如何操练敬虔才能够做好基督的工人呢？必须以神的话语为中心。刚才在以弗所书也说了，圣灵的宝剑就是什么？就是神的话语。那么其实在这个提摩太前书里面，它的上下文也告诉我们了，神的话语非常的重要。第一个，要照真道的话语和善道上来教育自己；第二个呢，要言传身教。言传就是先读圣经，劝勉和教导，在教会里面，同时也要把这些来吩咐教导人。在哥罗西书也告诉我们，是要存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所以这个背诵圣经的经文是非常有用的。我觉得这个姊妹办的那个这个儿童的这个班上要学圣经，背圣经，就是要以基督的话，神的话语为中心，因为神的话语就是力量。我们也看到这个李天恩弟兄，他在就说有也坐过很多年的牢，在牢里面也没有圣经，那如果要灵修的话怎么办他就默想神的话，那前提是说你要背住神的话，对不对？如果你背不住的话，你就没办法这个默想神的话。第二个，我们也看到说向神我们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第一个，我们要靠着圣灵多方的祷告，这个是在提摩太前书的第二章就告诉我们，要万位要多方的祷告，同时要仰望我们的救主。我们说不能看人，只能看神，因为人是靠不住的，人是有可能会跌倒的，只有我们的神是不变的，他是信实的。我们的力量也来自于神，我们的救恩，我们的信心都来自于神。第二一块的话，要向人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也告诉我们，要为万人代求，也要为这个当政的执政的掌权的代求。要这个，我愿这个男人抬起圣洁的手，随处的祷告。第二个呢，要做这个好的榜样，在哪些方面做榜样？在我们的言语、行为、信心和清洁方面，各个方面做榜样。 因为一旦我们的这个榜样，比如说如果是同工的榜样不好的话，那么其他的弟兄姊妹可能就会懈怠，他说我们这个主日学他都迟到了，那我也可以迟到，对不对？那么如果我们基督徒的榜样做得不好的话，那慕道友就觉得你让我信主，那就凭你这个样子我就不肯定不会信主，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的榜样做得不好，就不能够荣耀神的名。那么第三个，我们操练这个敬虔啊，更重要的是要有更重要的态度，有五种态度。第一种要劳苦努力，就是我们要辛勤。我们知道，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灵命，它也不是说一天就可以说从一个吃奶的婴孩就可以长大成人的。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环境，各种各样的东西我们要对付，所以我们要劳苦努力。第二个呢，不要忽视自己的恩赐。我们说，我记得是哪个牧师讲过，一个教会里面，如果弟兄姊妹信主超过1到2年，还没有起来在教会里面参加一些服事的话，就有点不对了。不对的原因是什么呢？神在每个人身上都有恩赐的，神救我们不是说救我们一个我们单个的人，他是说要是一个我们整个的教会。所以呢，我们不要忽视神在我们身上的恩赐，因为我们这个恩赐呢，不是给你一个人用的，是给教会的，对不对？那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还要恒心。那么有了这四个态度，才可以救自己，也可以救别人。那这里可能大家只看到了有四个态度哈，还有最后一个态度很重要，所以我把它留到最后。提一个问题，我们经常在讲灵命晋升，那么请问我们的灵命如何长进？操练敬虔，对啊，我们这个主题就是这个嘛，是吧？那如何操练敬虔？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在第十五节告诉我们说，保罗告诉提摩太，你要殷勤，你在一些事上你要专心，这样才可以让大家能看到你的长进，对不对？如果我们要看到别人看到我们身上有长进，我们也要像提摩太一样，我们也要殷勤。殷勤操练敬虔，我们也要专心，是吧？不能一心二意。那什么叫殷勤？这个就很简单，就是说不断的做，对吧？不要殷勤，不可懒惰，就是懒惰的反面嘛，对吧？懒惰。什么叫殷勤？我们举个例子啊，我们知道这个 NBA 的这个球星科比啊，他有一次回答记者的时候，他说你们知道洛杉矶早晨4点钟的太阳是什么样子吗？很显然很多人不知道嘛，我们一般这个起来的时候太阳已经挂在天上了，4点钟的太阳是什么样子，对吧？很早。那意思是什么？就是科比在这个打篮球之所以打得好，那也不是说他睡觉天天睡到8、9点，这个太阳叫他起床他这个篮球打得好，是因为每天早晨他就起来这个锻炼的操练身体，对不对？第二个，我们看这个奥运冠军孙杨，他是得了这个400米自由泳的这个冠军，在伦敦奥运会上。那他为了这一枚冠军，你知道他操练的身体是怎么操练的吗？每天游泳2万米，这是什么概念？如果是50米的泳池，这来回一次100米，就要游200圈。我自己的感觉，我有三个来回我就趴下了，他要有200个来回。这就告诉我们说，世俗的事情上你要球打得好，你要得奥运冠军，你要操练身体。那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也不是说随随便便你就可以成功的，不是随随便便你的灵命就可以长进的。所以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我们也要殷勤，也要专心。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告诉我们有一个比喻，一个又饿又懒的仆人，这就是5000两、3000两和1000两。5000两和2000两的这个仆人呢，他们都赚了5000两和2000两，所以耶稣就夸他们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那么1000两的呢，他就把这个银子就埋在地下，等耶稣再来的时候还是1000两。这是什么意思啊？就耶稣就骂他是又饿又懒的仆人。也就是说，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恩赐， 可能给我1000两，给你3两，给你是5000两，对吧？给我们的恩赐呢，我们就要发挥出来。你不能说就把它藏在下面，我一个人用用，藏在自家的，我们自己家用就行了。你要在教会里面要把你的恩赐发挥出来，你要殷勤，你要把这个造建教会，要不然的话，我们当以后建主的时候，主会说我们是又饿又懒的，我们就没有教。那么彼得也提醒我们说，我们要分外的殷勤，要更加的殷勤，就要在这个。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这个敬虔忍耐。里面也提到了这个敬虔，他告诉我们说，而且两次强调我们要分外殷勤，更加的殷勤。这样的结果呢，使我们在认识基督上面不会闲懒不结果。也只有说我们殷勤的操练敬虔，我们才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只有殷勤的操练敬虔，才能让我们的内在的生命不断的晋升，让我们外在的这个表现能够让大家能看得出来。最后提到这个专心，这里提到就是说，我们就一个人不能同时侍奉两个主，你不能说既侍奉马门又侍奉主，你肯定是轻这个重那个，对吧？就好比说我们这个早上参加聚会会不会迟到一样。那如果你把这个参加这个聚会的这个神的这个事情看到，那你很自然而然的就会起得很早啊，把其他的事情能不做就不做呀，对吧？所以你就肯定不会迟到。那么在属灵的事情上，我们这个专心也是这样的。有人说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我老也长不大，就是大头娃娃。什么是大头娃娃？就是说我们这个圣经的道理我都懂，但是我就是做不出来，对吧？那就是说你不专心嘛，你没有就是说把这个神的事情放在这个首要的地位。所以这个我们要在属灵的生命上有长进啊，这个殷勤和专心都非常的重要。最后呢，我想这个鼓励大家，我们回去思考一下啊，既然大家都点头都承认我们都是基督的工人，那么怎样做一个基督的好工人？怎样操练敬虔？怎样打好我们这个属灵的这一个征战？怎样走好我们的天路？怎么持守我们所交托给我们的这个所信的真道？我们大家要认真的思考。第二个问题是我们的这个属灵的灵究竟如何长进？我想这个长进肯定不是说靠着这个外部人谁来催你，对不对？就像这个运动员一样，我们的圣灵当然会提醒我，会提醒我们，会催逼我们，让我们来读圣经来祷告。但圣灵就是像教练一样，他会提醒我们，但是真正的这个来做这件事情，你还是要靠我们自己来殷勤的操练。所以呢，我们是不是，我们来省察一下自己，我们是不是在殷勤的操练敬虔？那如果还不够殷勤，我们可以反思一下为什么，原因在哪里，然后我们后面再如何来改进。感谢神的话语，求神祝福他自己的话。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的名是值得称赞的，因为你是从无到有的神，你是保守。